这几年高考题经常出一些与绝对值有关的题目，但是这个题目的本意哈是想送分的，结果经过分析发现，越是这个想送分的题目却显得一片惨不忍睹，就是总是比我们期待的那个结果还残酷很多的。我就分析，为什么我们想送分的题目为什么会得分率这么低呢？最后分析来分析去，都是因为核心还是处在对绝对值的概念理解不到位。这个绝对值的定义啊，是初一上册开始学的。来，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你想一想，在你脑子中过一过，啥叫绝对值？我可以这样说哈，几乎就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绝对值的定义是啥。那么现在我给你们重温一下哈，绝对值的定义啊，初一是这样说的 ：A 大于零时 ，A 的绝对值等于 A。A 小于零时 ，A 的绝对值等于负 a。A 等于零时 ，A 的绝对值等于零。这就是课本的原始的定义。这句话用一个文字表达出来，就叫什么呢？就叫正数的绝对值是它本身，负数的绝对值是它的相反数，零的绝对值是零。这就课本上绝对值的定义。那么课本上还强调，绝对值的几何意义是什么呢？这是数轴，这是零点。那么如果一个数的坐标是 A， 那么这一块的长度就是 A 的绝对值。所以当时课本上讲，绝对值的几何意义是什么呢？是这个点离开原点的距离。大家注意，它是距离啊。这个 A 的绝对值啊，再深度理解讲的是什么呢？A 的绝对值说的是距离，是离开原点的距离。既然是距离，所以 A 的绝对值一定大于等于零。这就是数学上三大重要的非负数啊，在这儿就诞生了一个非负数，就是 A 的绝对值。于是要注意，我们要对这个定义啊进行深刻的剖析。其实到了高中哈，就不再学定义了，但是同学们也领教了。满篇都是与绝对值有关的题目和话题，高考的这个内容也是一定要考的，但一旦考到这样的内容，却是满盘皆输。那么大家要对这个定义呢进行深刻的剖析和理解。第一， A 的绝对值一定是大于零等于零的，这是绝对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也就是为什么它成为数学上三大著名的非负数之一。第二点， A 的绝对值等于正负 A， 这个判断才是上当的根源。你看 A 的绝对值等于 A， 的绝对值等于负 A， 的绝对值等于零，这不又等于 A 等于负 A 的，错误的根源就从这儿开始的。所以把这两个问题把握好，然后再深度理解啊。我开始演绎一些数学的魅力了啊。首先大家做这一个判断， A 的绝对值大于 A 是A 小于零的什么条件？到了高中学重要条件了，就开始跟绝对值开始对接。 A 的绝对值大于 A， 注意啊，是重要条件。所谓重要条件就是这两者是等价的，所以 A 的绝对值大于 A 和 A 小于零它是等价的。但是你看 A 的绝对值大于 A 多么丑陋多么难看，但是化解成 A 小于零的是不是就简单明了？所以数学上的经常利用这种复杂和简单之间的这种转化啊，出些题目啊，让你掉到圈子里边。你看有一年这个竞赛题哈，就非常坑人的，解这个不等式 ，x 除以一加 x 绝对值大于 x 一加 x， 这个竞赛题本来很简单，但是难倒了一大批少男少女。你想，这是一个分死的不等式，而且这个带着绝对值，这边不带绝对值，所以大家对这个绝对值的概念要理解的不是很深刻的话，面对这个题目还真无从下手。但是来理解深刻了，想想这不是一个数的绝对值大于它本身吗？它就通解于谁的 x 除以一加 x 啊小于零，所以它就通解于 x 乘以一加 x 小于零。所以答案是 x 大于负一小于零。我天，我 0.01 秒能把结论给想出来，但是我这么短的时间能既快又准的想出答案，源于我对这个概念的深刻理解。这个竞赛题是高中竞赛题，但是绝对值是初一学的内容，你看它前后的关联是非常强的。我再出一个很变态的竞赛题，大家看解这个方程，那这个错误是可以说是成片成片的，几乎没有几个做对的。 那么一般的学生怎么做的？哎呦，两个绝对值，所以找出两个零点， x 减一等于零，一个零点一， x 减二等于零，一个零点十二。这一和二把数组分成三段，分段讨论开始了，还讨论的热火朝天。结果最后解出的结论呢，他自己都不相信是咋回事，当时就崩溃了，又不知道错在哪儿。然后那个爹问学生：“你说答案？哎，我是二，那你说答案？我一点五，那到底是哪个对？”实际上，他这个题的阴险在哪儿？这数轴，这是一，这是二。你们想 ，x 减一是不是表示 x 那个点到一的距离 ？x 减二表示同样那个 x 那个点到二的距离。但是这个两个距离之和加起来是一，你说，哎？x 在这行不行？在这行不行？在这行不行？在这行不行？大家看到是不是在一到二内的任何一个点都符合这个条件？所以这个方程的解是谁呢？最后的解出是一个 B 区间一到二。我的天呀！你说这个数学这么折磨人，咱们说的解方程能解出一个，还能解出两个就够给他面子了。你看这个题，解出一个 B 区间无穷的那个区间内的所有的点都符合这个要求，你哪见过这个阵势啊？完全颠覆了人们的正常思维，这就是对这个概念要理解到位啊！可以说清清爽爽。你看这个题，要真能想到这一片都符合的，少之又少，哎，数学的魅力。哎，于是我再改一下啊，注意，我把这个一啊改成二分之一。有了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是就知道了，这个方程是无解的。你数轴上怎么能找到一个点到一的距离加上到二的距离等于二分之一呢？因为到一的距离加上到二的距离它最小是一，那你这冒出个二分之一，所以此题解，你看根本就不上当了，是吧？你这个概念明确了，你能够就会回答出来的。再换一个啊，把这个二分之一要改成个二的话，答案是什么呢？嘿，你能知道吗？我一说，哎呀，同学拿起笔来做，我说拿起笔来你就输了。你只要动笔你就输了，这个图形的形象思维在脑子里边立即会想起来的。所以如果等于二的话，那是不是就说到一这个点和到二这个点的距离之和恰好等于二，这是一了吧，这一块是一了。哎，你看这边有个 0.5， 这是0啊。你看这个 0.5 到它的距离是不是 0.5， 到它的距离是不是 1.5， 加起来是不是2吗？你看这边一个点 0.5， 那么与之对应的这边肯定还有一个点，这边什么呢？ 2.5， 2.5 到它距离是 0.5， 到它距离是 1.5， 加起来是2。大家看，如果答案是2的话，那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呢？两个解，一个是 0.5， 一个是 2.5， 这题目的难度都已经相当大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理解到位啊，它再难你都能够轻松应对。所以有一年高考题啊，还出了一个题目，错误率也是很高的。大家看这个题， x 减1的绝对值加上 x 减2的绝对值大于 a， 恒成立，求 a 的范围。这个题就不是解方程，而且变成一个不等式。这个不等式里边就乱套了哈。我们说的不等式就一个变数，你看这个不等式有一个两个变数，一个 x 一个 a， 恒成立，所谓恒成立就是对所有的 x 它都行，那么求 a 的范围，这两个变量交织在一个不等式里边，绝对哈是非常阴险的，大家要提高警惕。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遇到两个变量同时出现在一个不等式中，让一个固定下来，你要收拾谁就让谁先不动。那么大家看，我把这个 a 先不动，把它看成一个就普通的数来对待，那么于是这个 x 让它动起来啊，x 让它动起来，那 x 不断的取值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数字是不断变化的？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函数 y 等于 x 减1的绝对值加上 x 减2的绝对值，我们如果把这个看成一个函数的话，大家看从数轴上看啊，这是1，这是2，你说一个 x 到1和到2的距离之和是不是最小是这个1啊？也就是说这个函数的最小值是1，那么就有了。大家想想，这一所有的值都得大于 a， 这一家子都得大于 a， 这一家子里边的人多得很了，你根本数不清，那你怎么一个个的比呀？我怎么办？我是不是在这一家子里边挑出一个最小的，只要这个最小的大于 a， 这个命题不就成立了吗？所以你看这个题，问题变成了求它的最小值，但它的最小值呢恰好是一，所以答案是一大于 a， 于是 a 的取值范围这不就有了。在一个不等式中出现两个变量， 我怎么解决，解决的技巧是什么，这个题已经上升到一个考察思维能力已经是非常有难度的一个题目了。但是我们把基本概念掌握好了，把这个变量给它把握住，仍然能够很轻松地解决这些很难的问题的。